弟兄姐妹平安，大家知道我跟刘同牧师一样姓刘，虽然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准不准确是刘邦的后裔哈，但我自己心里一直这么想，所以我对汉朝的历史是情有独钟。一讲到汉朝，我最讨厌的人就是王莽，因为他篡夺皇位，尝试改朝换代。王莽他一开始根本就不是皇帝，他本来是在一个受托的关系中去辅佐那个年幼的皇帝，可人就是这么奇怪，一旦在高位坐久了，他的心就动摇了。起初他知道这皇位不是我的，后来变成皇权在手，天下我有，最后呢就变成既然皇权在我手，那皇位本就应该是我的。我估计大家都做过皇帝梦，都想成为那个说了算的人。但很有意思，就算我们不做梦清醒的时候，其实也是每天都在做那个篡位，想要做说了算的那个人。篡什么位呢？我们其实篡的就是想每天我的钱我说了算，我的孩子我说了算，我的配偶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更要说了算。所以我们婚姻里配偶一不照我想的做，我就来气，我一缺钱了就慌，孩子一不听话我就着急，身体一出问题我就担惊受怕。这就是你我的常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把这些东西早看成是我的，只要这些东西变成我的，我们一定就会拼命地抓着，为此担惊受怕着，拼命想掌控着。那我们这个我的从哪儿来呢？其实圣经早就把这个根源讲出来了。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创世纪2:15，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个经文大家很熟，创世纪2里，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让他去做修理并且看守。亚当不是伊甸园的拥有者，他是神放他进去做管理的，是神交托给他的工作。看到了吗？人打被造出来就不是那个主人的角色，人就不是那个说了算的角色，人本来应该是一个受托付按照神心意去看守的角色。所以神是主，人是受托付的，这才是当时最稳定最安全的一个角色。但可惜人没有甘心地留在这个位置上，当蛇来诱惑人的时候，真正动摇的其实是人那个角色。蛇不只是叫人吃一个果子，它其实是在引诱人离开受托付者的这个角色，让人跑到自己可以决定自己可以判断的角色上去。所以亚当夏娃伸手摘果子，他们的问题出在了他们不再愿意等神回来再告诉他们如何做决定，他们只想自己做决定，来决定什么对我好，什么我现在就想要。所以我们可见从创世纪中，那个罪不只是做了神不让人做的事儿，而是人不甘心只做受托的角色，而是想做到决策者的位置上。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抢了这个位置，但是人根本就扛不起来这个位置。可能有人好奇，为什么神不让人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亚当夏娃他们想要的不只是多一点点信息，他们想要像神一样能判断善恶。可是他们被造的时候，他们却没有神那样圣洁、智慧、能力来去承受那个位置。所以他们一抢过来， 马上就崩了。怎么知道他们崩了的？从他们后面的反应能看出来四个动作：羞愧、遮羞、躲避，还有推责。这就说明，人一想自己做主，最后承担的结果只有是崩溃。而这不只是亚当夏娃的故事，今天我们在财务、婚姻、孩子、身体上也一直在重复这一套动作。钱到我手上了，我们就容易觉得这是我赚的；我们生下孩子就容易觉得这是属于我的孩子。一进入婚姻，我们更容易觉得我的配偶是我的，就连我们的身体，我们也觉得这是我自己的身体，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问题的本质，其实和亚当夏娃当初没有什么不同。亚当夏娃是想伸手去碰触神的主权，我们今天呢？不是用手去摘果子，而是想做主本来属于神的东西。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之后，他们第一反应是什么？是羞愧，因为人一离开神，马上发现啊，自己不是自己想象中那么好，不是让自己更有尊严，反而更暴露了。接下来呢，他们用无花果树叶做裙子遮羞，可见人一做错事儿。往往不是先回到神面前，而是先想办法补救，先想办法伪装。这就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接着圣经中说，他们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树木中，拒绝见神面啊。为什么呀？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把神当做他们的遮盖，反而把神当做他们的威胁。所以我们看到，人一旦不靠神活，人就会天然的拒绝神。所以你发现，那些不想来教会的人，他们会更不愿意来。离开教会久的人，你越劝他越不想再回教会。亚当夏娃他们最后行为就是推卸责任呢。当神质问他们的时候，亚当说那果子是夏娃给他吃的，夏娃说那是蛇诱惑他吃的。他们开始相互推责，所以人只要离开那个管家位置的时候，就会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外面的原因，根本就不懂得自省。反观今天，人如果把自己是看为我们财物的主人的话，那一定会非常疲惫。人常有一个误解哈，迷思，就是我努力赚钱，我一定能赚大钱。但事实告诉我们，拼命工作它不一定涨薪水。很会投资的，你也不一定能看得透股票。人以为自己能抓住结果，但到头来其实我们根本抓不住。神赐予我们的责任是看守的责任，不是掌控结果的责任。所以圣经早就告诉我们，快跑的不一定赢啊，力战的不一定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那么，对于金钱，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要做好那个守护管家的角色。当然，管家要忠心啊。当我们把财务看成是神托付给我们的，那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的努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我们以为靠我们努力就能把之后的结果也抓在手里。这就是错的。所以仆人他负责经营，主人负责掌控；仆人负责忠心，主人负责结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做钱的主人，而是做神面前忠心的管家，去管理我们的财务。申命记里面说，连你得货财的力量都是神给的。所以弟兄姐妹看到吗？我们赚钱有智慧，得钱的能力都是神赐的。所以钱不是我们生命的保障，钱是神交在我们手里的资源，托付我们来掌管。属灵的人绝对不是不花钱哈，属灵的人 也不是不需要钱，更不是不去做投资、不经商，而是我们要一直不停地问，我们是不是把钱看作命根子了？还是我们说，哎，我们钱到底够不够啊？真正属灵的人会问，主啊，这笔钱我该怎么用？这笔钱我怎么才能荣耀你？这笔钱我怎么才能祝福到别人？这样，我们才开始会管钱，才不会被钱管。我们才开始注意花钱，但不会靠着钱活。我们会认真地安排我们的财务，不会把我们的所有平安都放在我们财务上。如果把那个财务哈看成是我的，那最后钱就变成我们的主。但如果把财务看成是神托付给我的，我们才能真正学会怎么样去照看使用我们的财务。婚姻中呢，夫妻有矛盾，有矛盾拌嘴哈，往往不是因为讨论圣经打架，而经常就是你那个牙膏怎么只从中间挤，你就不能从下面挤吗？也不会绝对，也很少会有在服侍中有矛盾，而是经常是一句，你用完的东西能不能随手放回去？你以为你是在跟牙膏生气，其实我们气的是为什么对方不照着我的想法来，这都是你的责任呢。这和亚当夏娃他们在错位自己的角色身份之后互相推责的行为真是一样的本质。我们常常结婚后心里有一句话，就是这个人是我的，但是这个我的一出来，那就很多事情就变味道了。你开始觉得，既然你是我的，你就应该更懂我；既然你是我的，你就应该照我期待的样子来回应我；既然你是我的，你就不能让我失望。但很多时候婚姻里的问题哈，不是说我们彼此不相爱，而是因为我们总想去做主。我们想定义什么是好丈夫，自己想定义什么是好妻子，我们想决定对方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最好我还要定义对方什么时候改。比如有时候妻子会想，丈夫应该浪漫一些哈，应该主动给我买花，但如果我要是提醒他他才去买的话，我又觉得这不浪漫，我需要的是惊喜。为什么？因为他真正想要的已经不是那束花了，而是你要照着我心里想的方式，在我想要的时候来给我。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婚姻里一种很深的做主的一种观念，是我希望你照我所想的，我定义的样子来变好。但其实呢，神把伴侣放在我们生命里，不是给我们占有和控制的。神把他放在我们生命中，那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也是托付给我们的盟约伙伴，是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配搭、一同走天路的伙伴。所以当我们调整眼光之后，我们的婚姻就不再是两个人彼此索取安慰、彼此索取满足，而是两个人一起能来到神面前，学习怎么去互相相爱，怎么彼此守护，怎么对这份关系来负责。所以当我们不是一直思考你为什么不能总满足我期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婚姻才重新的会有尊重和空间。对于我们的孩子呢，更是这样。很多父母嘴上都说孩子是神赐我的产业，可真做起来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孩子学得好脸上就有光，孩子学不好心里就发慌，一看别人家孩子又会舞蹈又会游泳又会乐器，你是不是也着急马上给孩子报了一堆补课班、特长班，也不管孩子喜欢不喜欢。报班本身没问题，问题是很多父母他们里面培养孩子的那个原因，不只是说我想让你好，而是我想让你照着我理想中的样子长大。这就说明我们抓的哈，其实已经不是孩子本身了， 而是孩子显出来我的面子，显出来我的期待和我想看到的他的人生的版本。有多少孩子去报那个特长班，不只是孩子喜欢，而是在替父母弥补自己当年的遗憾呢？所以孩子一旦没照我们想的那样长，父母他首先心里不是担忧啊，而是一种羞愧的感觉，肯定想为什么别人家孩子可以，我家的就不行。所以这些父母越抓越紧，不是因为孩子真有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承受不了那个我是一个失败父母的一个感觉，所以最后导致亲子关系非常紧张甚至破裂。这就像创世纪中亚当夏娃他们主动去吃果子，本想得自由，结果呢他得到的只是一种内里的羞愧。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真想明白了，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的作品，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人生的翻版，不是我拿来炫耀的资本，而是神暂时放在我们家中的一个生命，那时候我们的角色才能真正的改变。所以我们不是来控制孩子的，我们是来陪孩子长大的，我们是来带孩子认识神的，帮助他们明白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一样道理，人在身体这件事上哈，其实更容易认错主。很多人心里很自然认为这是我的身体，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年轻时候熬夜胡吃海塞透支身体好像都没事，可是身体有一点不舒服了，一个地方疼了，一个指标不对了，马上慌得要命啊！有多少人是这样哈？医生还没说话，自己先上网查，报告没出来呢，自己已经上网给自己确诊三轮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到那一刻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个身体它并不是完全听命于我们，原来我们说了不算，我们不是我们身体的主。还有一种人身体没有大毛病，但是发现自己最近脱发长胖了长痘了，觉得自己不如从前了，让自己很难接受。就像亚当夏娃他们用无花果叶子做裙子一样，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拼命的开始减肥，拼命的护肤，把身体当做了崇拜的偶像。神给我们身体不是让我们放纵的，同时也不是让我们去膜拜的，我们的身体是神托付给我们的器皿，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照顾，但也不要被我们的身体辖制。保养身体，锻炼身体，规律作息，这都是对的，但重点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因为说这是神给我们的器皿，我要尽力的去照顾，好能让我更多的去爱人，更好的活，更好的去服侍主，那这是对的。如果是因为我不能老，我也不能胖，我不能不好看，我不能失控啊，这那要不然我就不行了，这就不对了。所以我们要承认，很多时候身体管理的再好，作息很规律，人还是会生病。也有一些人生活不规律，那他暂时可能还没什么事儿。所以这就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太在乎这个结果的话，我们就被迫变成了这个身体的主人。但我们本应该是忠心的管理身体，就像良善的仆人一样。因为身体是神托付给我们的器皿，所以我们理所应当要好好照顾，并且更要用我们的身体来荣耀神。我们再看两节经文，诗篇二十四篇一节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还有历代志二十九章十四节说，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这两节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手里其实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本来就是我们的， 我们今天能挣钱是神给的能力，有配偶，有儿女，有好的身体，有今天，有明天，那都是神给的恩典。但切记，我们根本就不是这些东西真正的主人，我们只是领受的人，是神暂时托付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从经文看到，人的堕落不只是犯了一个小错，而是因为人不甘心活在管家的位置，总想活成主人。那今天你可能问，那我们已经活成主人，怎么能从这个主人的身份重新回归到我们管家的本分呢？第一，把主人的位分还给神。人活着累，为啥？就是因为人一直想把自己活成主人。我们本来不是主人，硬坐到那个位置，怎么可能不累啊？所以今天我们要重新纠正的位置，就是我们要宣告，钱不是我的命根子，是神你托付给我的。配偶不是我的附属品，也是你托付给我的。孩子不是我的作品，更是你托付给我的。我的身体是器皿，也是你托付给我的。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告诉大家，无论是财务、健康、婚姻、孩子，所有的一切，让神做主一定比我们做主更好，因为他一定比我们更会带领。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地把这个主人的位置还给神。当我们承认他是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一直的焦虑，而且当我们真把主人位置还给神的时候，绝对不会有一个失落，反而会有前所未有的一种轻松。第二，照神的心意去经营。财务的问题，先问该不该，再问喜不喜欢。以前我们可能问我想不想买，我喜不喜欢，这样花钱我开心不开心。但我想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要先问这个钱这样用应该不应该，荣耀不荣耀神。所以先问该不该，再问喜不喜欢。婚姻呢，先问我们怎么去爱，再来看看另一半有没有让我满意。不要一直在思想说他怎么做的这个事儿总不让我满意，而是要先问主啊，你让我怎么看待我们夫妻在神里的角色关系。所以先要问我到底怎么去爱，再去问他有没有让我满意。孩子呢，一出问题我们就抱怨哈，这孩子怎么这么不争气呀？但如果孩子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这么看的话，我们真正该先问的是，我该怎么带他更靠近神，而不是更靠近我的期待。先问我们怎么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不是怎么带到我的满意。我们身体健康呢？如果我们认为身体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就要先问，我这样对待我的身体是不是荣耀神，是不是在好好的使用神给我们这个荣耀的器皿。所以弟兄姐妹，真正的属灵不是我懂了啊，真正的属灵是我开始照着神的心意去活。当这些都交在我的手中，神把一切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按照他的心意去对待。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有方向，有原则，并且我们心里也蛮有平安。我们的财务钱会重新回到工具的位置，我们的婚姻会重新回到一种盟约的关系，孩子会重新回到一种托付的位置，我们的身体也会重新的回到器皿的位置。所以当我们开始照着神的心意经营，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这一切会越来越顺利。第三，失败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自救。很多时候我们控制不了自己一直想做主啊，想篡位啊，想做皇帝啊。今天虽然我们听明白了哈，凡事不要自己做主，我只能做管家，但真遇到事儿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还是想做主，结果又回到老样子，拼命的抓钱，抓这个婚姻，抓孩子，抓我自己的身体。而且 这些抓不住，是因为当时亚当夏娃他们第一时间发现自己角色错位了，他们的反应不是回到神面前，而是躲起来遮盖然后推责。但是神今天不是让我们继续的去遮盖，也不让我们继续的躲，他也不要继续的让我们去责怪。神今天要告诉我们的是，你不用再自救了。为什么？因为哥林多后书12:9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弟兄姐妹，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你软弱没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不用把自己变得很强，我再来，我才会来帮你。这个世界是一个崇拜强者的世界，但是神的国是看重那个谦卑的，看重回转的，看重肯承认自己需要神的人。所以当我们承认自己软弱，承认自己还是想抓住一切，承认这个时候需要神的时候，神才真正开始在我们身上工作。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说，神不怕我们软弱，神怕的是我们一直嘴硬。神从来不怕我们承认失败，神怕的是我们一直刚硬不回头去找他。所以当我们不用装的时候，我们就会从那个羞愧里得到释放，我们就会从我不能失败，我不能让人看到我不行的那个捆绑里面解脱出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经历，原来我最软弱的时候不是神离我最远的时候，反而是神的恩典靠我最近的时候。当我们不再救自己，神就真正开始来带领我们重新掌权。当我们不再硬撑着去做主人的时候，我们才能重新活出那个管家的平安。所以今天不是让你纠正几个观念哈，也不只是纠正几个观念，而是主希望把你我带回到我们本该待的位置。我们本就应该顺服，因为最忠心的其实不是我们，是耶稣。我们这个月背诵经文大家还记得吗？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啊，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因为耶稣已经做好了自己的职分，哪怕是为我们受苦。正是因为耶稣他完全顺服天父，所以我们也要效法耶稣，才能重新学会顺服，能让我们重新回到神面前，做那个忠心又良善的管家。愿神祝福大家。